大家平安。那么今天的讲题是神所悦纳的人。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经文啊，《使徒行传》十章。当我们看到一个讲题的时候呢，通常会很自然的就是觉得大概要讲些什么啊。这个题目让大家有什么感觉呢？神悦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应该是传统观念中很属灵、圣洁、熟悉圣经、生活习惯中有固定的灵修，包括读经、唱诗、祷告的人吗？那些条件呢？可以算是就是保守的这个福音派、基要派的看法。那当然也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呢，我今天并不是要从那样子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而是要想请大家呢，从圣经所指示的另一个角度来思想神所喜悦的人。我要分享的信息是神用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一个人物来见证啊，来见证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个启示。那个人物是谁呢？大家应该都猜到，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经文中的哥尼流啊。哥尼流是《使徒行传》十章主要就有两个，就是两个人物嘛，两个角色，一个是罗马帝国的一位属于中下层的军官啊，哥尼流；另外一个呢，就是使徒彼得。这个经文应该是很清楚，就是彼得呢只是一个配角啊，那么哥尼流才是这段经文的主角。那哥尼流见证的旧约中哪个启示呢？就是今天宣召的经文，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啊，六章八节啊。那现在呢，我们来请大家读一下这个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啊。好，来，我们请一起读来。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啊。所以我们请大家再读一遍，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哥尼流这个事件之前，按照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理解呢，神悦纳的人应该是很严谨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那么当然就必须要熟悉旧约圣经。所以祭司、文士还有法利赛人呢，应该是首选啊。而他们多半也认为自己应该要比其他的人和神的期望。那么基督教呢，多少也承袭了这样的观念。那当然呢，教会各教会和有宗派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差异。那么我也有一些很极端的观念，认为神所悦纳的人呢应该要怎么样呢，就不怕得罪人，只怕得罪神啊，所以应该只读圣经啊，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于是不通人情世故啊。然而呢，哥尼流呢完全不符合犹太教的观念。耶稣基督借着道成肉身啊，那么行善事、传福音、受死、复活、升天，颠覆了许多犹太教的传统。而见证圣子耶稣的圣灵呢，也借着哥尼流这件事情呢，推翻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见证了神原本就要拯救所有人的启示。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弥迦书六章八节，它的原文的开头呢是用单数的什么人啊，所以应该就是在指人类啊，人类。那么怜悯呢，它是包括了仁慈、良善、信实，所以比较符合啊，比较原文而且比较白话的翻译呢，应该是什么呢？啊，就是来，我们一起读一下，来，请。人类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的，他向你要求什么呢？ 无非是要你做事公正，爱好仁慈、良善、信实、谦卑、谨慎的和你的神同行。那么这也是参考了中文的新译本。这个宣告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神是所有人的神，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神，而是所有人的神。因此他对于自己所造的人有一些期望呢，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有些期望。大部分的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多少都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不论自己喜欢不喜欢能不能做得到那这就是我亲身的经验我身为家里的长子，那么偏偏呢又有一个学习表现优异的姐姐你可以想想看我的日子好不好过想想现在想想看还有点心有余悸所以呢我从小我父亲在我身上有很多的期望，基本上我都没做到这都没做到。那么我们养育孩子的经验呢，也包括会不由自主的对孩子有期望，不论孩子是否喜欢，能否做得到。人是很有限的，几乎都是按照眼前所见的去判断未来。我在台湾上大学的时候理工科的学生是属于什么优秀的，连大学联合招生考试的那个学科分组似乎都在表现这样观念，把这个理工学院的学科系都归在什么甲组，这个商学院呢是丁组。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什么呢，这个理工科的博士学士呢绝大部分呢也都是打工族倒是那个老板呢还很可能是什么大学都没毕业同样的，今天在美国的华人包括基督徒还是很普遍的相信呢进入名牌大学是孩子呢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的希望所在。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中间大概已经有不少人参加过，就是有资格参加过大学毕业30年的同学会，对吧？我常听到一个参加过同学会后的感慨，就是当年学习优异与否，似乎和后来在世界上的成就呢，以及生活是否快乐满足的关系不大。但是这样的体会呢，却未必能影响到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这多少是因为呢，人太有限了，观念和思维很难不顺应社会的潮流。然而呢，神是无限也是全知的，他对人的期望呢和要求呢，是为了我们真正的好处，包括了今生和永恒。那么神并没有给我们并没有给人一张清单列出了他悦纳的人必须要有的成就，而是给了一些原则，期望我们能够按照这些原则活出某些品质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关于哥林流的启示。那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1到6节呢，是告诉我们呢，神看重真心寻求他的人那么哥林流是个罗马军官，那么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然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很长，中间有很多的变化，不过基本上呢就是什么社会通用的是希腊文，但是罗马在本国呢使用的是拉丁文。那哥林流这个名是个拉丁文的名字，就显示呢他是个罗马人那他当然在犹太人的眼中里面就道地的外邦人。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军队的编制呢有相当的弹性那么百夫长也有不同的等级，那一个百夫长带领的人数呢可以从80人到将近1000人，那上了1000人就变成了千夫长。 那么当时一个营啊，大约是500到600人。那么哥林流有可能就是那个意大利营的营长啊。那么这个职位呢，在本国来讲呢，可能不算高啊，那也差不多就等于我们现在一个少校啊。对，我记得曾经有一次看那个电视讲到，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街星叫做什么 Bob Hope 啊，他常常会去闹军啊，常闹军。他有一次在闹军的时候呢，就讲了一个讲说，他说有一次啊，我到五角大厦，就是美国的国防部，他说我第一次发现啊，这里啊的军官呐、啊、多得不得了啊，怎么全是军官啊？而且呢，这个一个少校啊，还只能够在这里负责操作电梯啊，所以就晓得呢，这个军官呢，在不同的地方呢，他的地位呢未必相同。可是你知道，当一个这个军官，他是在一个附庸国驻扎的地区啊，他的部队如果是在附庸国驻扎的地区啊，那个就不一样了。哦，他的权力呢可是颇大的，而且呢他所在的地区呢差不多什么事情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说了算。那么哥林流显然已经离弃了罗马拜多神偶像的习俗，他和家人专心向神祷告呢，那么如果他只是一名低等的百夫长，就在他的上面还有拜多神偶像啊的长官的话呢，他如果要表明自己只敬畏附庸国所拜的神，而且还能保持他的保有这个职位的机会呢，是非常小的。所以经文呢指出，神看重他常常祷告并且周济有需要的百姓，那就是应该是指什么呢？属于社会低层穷苦的人。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啊，一个驻扎在附庸国地区的长官能有这样子的表现，应该是行事公正啊，仁慈良善信实的人。这正符合弥迦书6章8节所指出神对人的期望。所以神回应他的祷告，而差派了天使呢吩咐他去约帕请使徒彼得过来。那哥林流是完全不认识彼得，他也不知道请彼得来要做什么，但是呢他对于天使的吩咐呢是毫不怠慢，这也显示出他对神的敬畏。当时虽然已经是黄昏时刻，他还是立刻派了3个人去距离他所在的那个该撒利亚有30英里之外的约帕。30英里只是直线距离啊，从地图上看啊看这里面就是该撒利亚啊，哥林流受洗在这里，然后呢这个是约帕啊，他派人到约帕去。所以呢这3个人是需要在途中过夜的啊，然后他们回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在途中过夜。那么17节到23节呢就让我们看到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成就大事啊。彼得啊，他顺服顺从圣灵啊，那么能够按照他所看到那个异象，因为今天我们不在讲彼得，所以刚刚讲那个异象我们也看到也有提到，但是呢他是能够呢就是违背犹太人的传统呢，并不是在他去那个哥林流家才开始的，而是什么，他当晚就接待了那3个人就开始，这3个都是外邦人，他接待他们一起来住宿啊，那么这就是违背了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那么他第二天呢找了6个犹太人基督徒弟兄一同去哥林流家。哦，这是很有智慧的做法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彼得是被主耶稣差派去用严重违背犹太人律法跟的传统方式啊去执行一个破天荒的任务。如果没有那么多位犹太人基督徒的见证，耶路撒冷教会几乎不可能相信 神也要拯救并且赐圣灵给外邦人。那么我们回顾教会历史，不难发现当年颠覆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会，两千年来呢，也建立了很多自己的传统。那每当有人要脱离一个已经过时的传统的时候呢，免不了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还有攻击。所以不仅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还要怎么样，依靠圣灵的智慧，才能够有效的尽量和谐的执行神所托付的特殊任务。那么24到33节就让我们看到，谦卑谨慎呢，是真敬畏神的表现。这个哥利牛啊，一看到彼得呢，就匍匐向他下拜。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看了不奇怪，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啊，从社会的地位，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权柄来讲呢，应该是彼得向他下拜才对。占领军或者是协防军的，在当地人中间是肯定有优越感的，而且还是会被巴结的对象。那么你就想嘛，抗日期间哈，日本人的占领区，一个日本兵都可以神气活现的，更何况是军官，更是作威作福，对吧？但是哥林流呢，向彼得下拜是对神谦卑的表现，因为他知道使徒彼得呢是被圣灵差派来向他说话的，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呢，在人看来呢，他这个罗马军官的权柄啊，再高也不能够和什么神的权柄相比。这就如同啊，在高速公路上面，一辆大卡车后面呢有一个什么交通警察骑这个摩托车，当这个交通警察闪红灯的时候呢，这个大卡车怎么样呢？最好顺服从，在路边停下来。虽然它比较大，它比较壮，但是它最好还是服从停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警察所代表的是一个政府的权柄，是这个卡车的司机是没有办法胜过的。如果他违背的话呢，他怎么样？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么使徒彼得的反应也表现他对于神的谦卑，他立刻把哥利牛拉起来说，我也是人。那么彼得知道自己只是被圣灵差派执行任务，那么神给他的权柄呢，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服侍神的人呢，一定要记住自己也是人，神赐下某些恩赐或能力呢，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使人相信耶稣得救。那么神给他所差派的人任何权柄，只是为了执行任务。那么在人看来，服侍神有一点成就的人呢，很自然的会受到相当的尊重。那么如果因此明的或暗的开始自我膨胀，滥用权柄的话，迟早会带给教会一个灾难。那么最近我们听到韩国的赵庸基牧师的事件，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个只要是人就有可能跌倒。最后34到35节就是告诉我们神悦纳敬畏神行义的人。那么第34节呢，是我们看不出来彼得就开口说，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没什么特别，但是就开口说这三个字是有意思的，这是一种语法要不然他就讲说彼得说就好了或者彼得就说就好了，而是在原文会把什么呢，是会把开口摆在前面，就是说张开他的口，彼得说，这个其实是已经在显示呢，所说的话是一个清楚的宣告。彼得宣告神不偏待人，悦纳行义敬畏他的人，不分种族国籍。那么在《使徒行传》4章13节呢，那么记载了犹太教的领袖对彼得的态度我们来看这个距离上面可能好。来，我们请读一下《使徒行传》4章31节。来，请。他们见 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就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那些犹太教的领袖认识那个得医治能行走的人，因为他原来是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一个门口，叫美门的门口乞讨，所以他们也承认啊，在后面的经文他们也承认彼得是行了一个神迹，却因为呢看出彼得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呢，就轻视他们，并且还恐吓他们不可以传耶稣。同样面对带着神权柄的使徒彼得，犹太教领袖和哥林流的态度形成了很讽刺的对比。最应该敬畏神权柄的大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竟然不敬畏，倒是本来不该会敬畏神的罗马军官却是敬畏。差别在于那些犹太教的领袖自高自大，哥林流却谦卑谨慎的与神同行，他们在行为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的对比。没有必要怜悯犹太地区穷苦百姓的哥林流常常周济他们，倒是应该怜悯穷苦同胞的宗教领袖却是无情的欺压最应该被怜悯的人啊。结果是什么呢？哥林流的祷告被神看中，他全家得救，而那些宗教领袖的祷告呢，反而带给他们自己审判和刑罚。马太福音23:14就记载了耶稣指出他们的结局啊。好，我们来请读一下啊，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祸了，因你们侵犯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为什么该看到神权柄的却看不见？耶稣说他们被油蒙了心，所以看也看不见。所谓啊，利益熏心啊，就能视而不见，因此行事不能公正，没有怜悯，不会与神同行，当然也不会是神所悦纳的人啊。那么哥林流的见证呢，应该能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能敬拜神，因为神不偏待人，真心寻求神的人呢，他就给他们救恩和敬拜的机会。那么神对哥林流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包括啊，而且这些事情呢的成就呢，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啊，包括派啊愿意顺服的基督徒带给人救恩。那么圣灵为哥林流差派了彼得，也曾经为了你和我得救啊，差派过某些基督徒。所以圣灵若是要差派我们带给某些渴慕神的人救恩和敬拜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顺服呢？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重视宣教。那么很感谢主，千向教会从开始就看重宣教，我也为能在今年春节的前后呢去帕劳和菲律宾灾区感谢主。在那儿呢，我能有一些在这里不太能有的体会，我也看到神不偏待人，那儿的弟兄姐妹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缺乏，但是却能有一些我们不太会有的经历。我们先请大家看几张帕劳施工的相片啊，第一个，这里有啊除夕啊的聚会啊，这是除夕聚会。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刚好那一天呢，也有从这个夏威夷过来的一个美国的短宣队啊，所以这个姐妹啊，是这位姐妹，她还是在美国长大，不过她是在台，她的父母是台湾。 啊，到美国的，然后带领了几位啊，多半都是白人啊的那个短宣队，也刚好那天在这个岛上啊，所以也来参加了这个除夕聚会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洗礼啊，这是洗礼啊，在海边洗礼啊，那水倒是挺温暖的，也不必夜里起来啊，来把水加热啊，那么水基本上就到这里啊，很容易啊洗礼呢。那么然后呢？洗礼后有主日崇拜，然后呢就有圣餐，让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有圣餐啊，圣餐。那么，最让我觉得很能够就是有感动的，就是这个晚上周四晚上的祷告会啊，整个祷告会是大家都是跪着祷告，而且呢，祷告会的人数啊不会低于，通常不低于主日聚会的20%啊，然后当然。同工团基本上都能出席啊，这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里有一个见证啊，这里有一个我这边叫做保护的地啊，这位弟兄呢姓古，他是山东人，在这里呢就把这块地呢就顶下来呢，那么结果后来发现呢，很不好做啊。那么他是在教会里的一个同工啊，侍奉的同工。那么他这个做的时候才发现呢。农作物啊差不多都是鸟在吃啊，那么鸟你是斗不过它的，它24小时，对吧？你没办法跟它斗。然后呢后来又发现呢不仅是对方不仅有空军，还有那个还有挖地道的啊，那个鼠类呢也过来吃啊，所以呢它差不多每个月呢不但没有办法赚钱，还有点赔钱啊。所以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蛮亏欠的。为什么呢？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都没有能够像其他的同工一样啊，好像奉献。他就是因为他在赔钱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奉献。那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就祷告说，求神呢能够找一谁什么人能够把他地愿意顶下来的话呢，他就可以回去了啊。他就至少啊，就是贱卖吧啊，那能够他就回国去了。那么，然后教会有个需要一部 van。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那么同工呢都参与奉献啊。那么他后来呢，最后有个感动，就是说呢，他也应该凭着信心奉献，虽然呢他在赔钱啊。那么他就最后就决定固定奉献，反正奉献到这个地卖掉了，我就回家了啊。等一下，那么奉献开始之后，他不知不觉就开始发现这个农作物好像渐渐没有再被吃了。哎，奇怪，怎么回事呢？那我特别就是去看他在这个地方拍一个相片，他就说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在那个电线上面出现两只鸟，这两只鸟是很凶的鸟，所有的鸟来这边的时候呢，这两只鸟呢只要一接近它们全部都跑，所以这两只鸟呢好像就在保护它这个地啊，不仅是原来吃农作物的鸟不敢来了，后来连地鼠都不敢来了，然后呢它这个地呢开始赚钱了啊，不知不觉的它发现这个事情啊，然后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呢，哎，大家都发现它这个地呢挺好的。这时候呢台湾呢就有一个商人在这里呢就看上了这块地，就跟他讲说呢，我给你一个工资啊，然后呢你就帮我管这个地啊，那么我把这个地顶下来。那么他呢觉得这也是神回应他的祷告了啊，就好了，他就把这个地呢就给这个人了啊，就然后呢他拿到的工资可以说是在帕劳地区打工的人，在农场打工人能拿的最高的了，所以他也不必回去了。然后他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从那个之后呢，两只鸟又不见了，然后那个鸟开始呢又回来了啊。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些鸟呢好像夜里不吃，是白天吃，所以他就白天在那边赶啊。那他就想这是为什么？那有一个就在那边带领的葛弟兄就跟他讲说，他说神是帮助你，但是神也不要叫你懒惰，对吧？对，你想想看，你现在拿这么多工资，赶鸟也是应该的嘛， 你不能总是什么都闲的，什么都靠神。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神也很有幽默，也很有恩典啊。好，这些经历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是不太容易碰上啊。那么然后呢，我就有一个体会，能够自由自在的在神的殿里、神的殿里家里面敬拜神呢，是个福气，是个福气。那么，这个还没有。那么应该是享受啊。我们平时呢，可能不觉得，甚至于会觉得每个主日来教会敬拜呢是个责任还有负担。那么希望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失去了敬拜的自由呢，才发现了敬拜神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难去体会一下，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什么身体的健康，长期的不能来到这里敬拜啊，他们有多渴望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那么我们现在不仅能在这里敬拜，还有能力帮助其他地区的人有敬拜神的机会呢，算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那么过去三周的祷告会的祷告事项中呢，第四和五两项是说什么？第一个，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2月24号有7名基督教徒被绑架后枪决。在过去3个月中，恐怖组织有系统的逼迫残杀叙利亚境内的基督徒，甚至于用迫击炮轰炸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基督徒聚会居住的地区。这样子消息似乎是越来越频繁。那么我们听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相信我们听了一定都会觉得很难过，有些时候甚至有些愤怒，但是也很无奈。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不仅会问，为什么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还要保障其他的宗教信仰啊？而且还容许回教地区的人移民来工作，即使是有些人在这里赚了钱以后怎么样，还把什么，还把他拿回去支持攻击基督教的恐怖活动。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似乎呢，除了为那些受苦受试炼的弟兄姐妹祷告呢，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呢，神也会给我们一些是吧机会，为一些受苦的弟兄姐妹做点什么。这就是我在菲律宾灾区的一个体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里讲在菲律宾的灾区，我回来以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是那么愿意再去看这些相片啊。但是我觉得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救灾教会呢是这个支持啊这个救灾的活动，大部分的地区还是住在帐篷里面啊。那么下面一张啊，那么当然。大部分的地区还是满目疮痍啊。那么这是一艘船，整个被冲上岸上去了啊，就聚在岸上啊。其实大概有40-50艘这样的船。那这个船呢，变成一个好像大概外面来看这个灾区情况的人好像都会来看的。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上面写了一个字啊，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字啊？就我们需要食物、米还有什么水。这三样东西是他们当时最需要，当然现在这三个事情差不多都解决了，因为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啊。那么这是让我看了觉得很难过的，就是一个教堂把前面的地捐出来，就是安葬在附近受难的这些人啊，不管是不是弟兄姐妹，反正就是受难的人都可以葬在这里。那么在那个时候，人已经不再去考虑什么其他现实的问题了，在教会也不会再去研究说我们把地这样子的话将来好不好卖，我们的 value 是怎么样，那时候已经不会去想这些了。经过这种事情的话，只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大家彼此能够一起度过这个难关。但是这些相片我们看了真的是觉得啊，世界上有还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苦难。那么有很多孩子也没有了。那么这也是很多的孩子啊没有能逃过。那么更让人难过的就是有的是全家都没有了，这一个牌子上面都是啊七八个名字了啊。但是呢，神也是还是借着啊一些人，外面的人，包括我们教会呢，带过一些希望。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参与的叫做希望行动 Operation Hope。他们叫把那个海燕台风叫做 Yolanda 啊。 那么这个是姐妹呢，叫做帖撒罗尼迦姐妹，这是她的房子。那么这是在那个重灾区的一个小镇啊，成为一个那个小镇的一个救灾物品的那个发放的中心啊。她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姐妹啊。那么这些物资是剩余的了，当初是堆的整个屋子楼上楼下全都是满满的。那么我们一共捐了有7300块钱。那么我们所参加的一个这个行动呢，是不经过大的组织避免浪费，也不经过这个政府避免这个腐败，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钱大概是一共大概就是6万多块钱啊。那么我们大概是占了10%几，基本上差不多是用来买瓶装水、米还有罐头食品，就是这些大这个姐妹她们就是同工们就在这附近发放啊。再来就是神保留的，这是一个神所保留的赈灾中心啊！我可以告诉各位为什么。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墙原来最高到这里，然后被海浪整个打倒了，全部都推倒了。但是墙后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的房子。这个地方呢，就是面对的海。也就是说，当海浪把墙打倒的时候，下面就是这个房子要被海浪冲击了。那当时他们就是在那个里面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才好，因为你在一楼的话呢，海水随时会进来；你在二楼的话呢，那个台风随时会把你的屋顶掀掉，所以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可言。他们就只有在那边祷告。然后呢，奇妙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就是海浪再过来的水虽然把墙推倒了，但是却不冲到他们房子，而是不知道为什么高高的起来，越过了这二楼，一直怎么样落到了对接的商场的二楼，把对接商场二楼整个都已经打掉了。但是他们的房子竟然奇妙的完全的没有，就是这个海浪就是这样子的过去，你可以看出来那个海水的威力。所以呢，神奇妙的保守了这个啊，奇妙，好像不动了，哎，这就是神保守的这样一个地点，成为了一个赈灾的一个物资发放中心啊，等等等。那么然后呢，我看到了一个教，就在这附近，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姐妹所在的教会，他们没有停止聚会，他们就在这里搭了一个棚子。这里其实是什么呢？是他们的那个一个副堂啊。你看他们的这个原来旁边那个才是他们的主堂啊，原来主堂。那么他们的副堂现在就把所有的椅子通通搬过来，就在这边继续的聚会。可以看到那个地上还是经过海水去泡过的那些痕迹。那么呢，在这里就是他们的主堂，基本上是没有了。那他们现在呢，因为这个小镇呢，在虽然是个总是一个差，就是一个宗派，是菲律宾是以天主教为主，所以呢基督教呢是比较小。那么这是在菲律宾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底下的一个小教会，又是在比较穷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呢基本上呢在目前的这个就是恢复的这个支援上面呢是没有被排名。他们是很失望，他们也很无奈啊，就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小教会里面啊，但是呢却因这个台风却使得他们的聚会非常的热心啊，人数不减反增。那样一个小地方挤了100多人，虽然有不少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外岛呢已经到外岛去了，但是呢他们确实人却有更多的人来。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还是把希望摆在神啊，这位神还是给了他们的希望。所以当时我在那里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说是不是也许我们也可以啊，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小教会恢复他们聚会的场所啊。那么我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动。那么如果神也感动我们中间有相当的人愿意这么做的话，我相信天向教会呢可以进一步的策划这件事情啊。所以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预备啊，领受圣餐。我们也求主啊能够鉴察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苦难。 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主你所说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能够成为你悦纳的人，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能够顺服神的带圣灵的带领，做你所喜悦的事。现在我们要纪念你为我们所摆上的身体，还有所流的宝血，真的是求主的圣灵鉴察我们，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在行事为上面合主的心意。我们感谢主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